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空中为大家服务。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根据我们上个星期呢所讲到的，因为我们说要一个身心灵都健康，那我们呢在心理上面的健康呢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因为我们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如何能够达到和谐呢？互相善待，我们不单只善待自己，也要善待别人，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这样子我们有健康的心态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呢就会大大的提升。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何能够活出健康的人际关系呢，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这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好的沟通模式呢？记得上个星期我们曾经谈过一个良好的沟通互动，我们必须要呢就是有一个均衡的发展。比方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呢了解要有三方面的一个层面，能够达到呢互相的一个均衡的发展。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过沟通是一个双向的一个管道，就是互相的有来有往的。那么它必然呢要牵涉到呢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自己，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别人，就是他人，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处境。这三个呢都是不能缺一个。如果我们跟人家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有自己，也要有别人，同时呢这个处境呢是很重要的。那个处境呢也包括呢是我们的环境。所谓的处境呢，就是说当时候我们所选择的时间地点场合是不是适合呢，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如果在一个不适合的场所，不适合的时间，不适合的地点来做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会大大的受到冲击，甚至呢变成是没有效的沟通。有的时候不单只是没有效，反而变成了一个反效果。所以如果我们事先的考虑到如何能够表达才会被接纳，否则呢我们呢就会事半功倍了。有些情况之下呢，我们是要暂时呢就沉默。原来在这个时刻里头呢，如果我们在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有效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情况在很激烈的时候呢，我们要大一吐为快的话呢，可能更能够引起更大的冲突。所以如果我们气冲冲的大家在一个很情绪当中要达到一个沟通效果呢，有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呢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三个平面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什么的状况。因为如果人与人沟通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要遇到的一个状况，但是很多时候让到我们心情呢很坏，因为呢我们的沟通无效，然后呢就产生很多的摩擦。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不能失去了自己。好，所谓的自己，每一个人不论他在任何的情况下呢，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因为要讲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呢，他一定有自己的需要。好，有需要被了解，需要被爱，需要被呢对方接纳，那也有自己的感受。好，因为当他讲一些话出来的时候呢，他有他自己的感受，也有他的思想。好，他有他的想法。再来呢还有他的期望。如果我们一个人呢要需要沟通的时候呢，我拥有自己的话呢，必须要有把清清楚楚的把自己的需要感受思想跟期望呢能够表达出去。那问题呢是在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还有呢我们怎么样去表达出来才能够让到对方呢真的完全把你的讯息呢听进去，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难度。不过在以后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去慢慢的一步一步呢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学习这样的沟通模式的话呢 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理健康呢，会得到更多的一个进展。还有呢，我们讲了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有自己，但是同时别忘记呢，拥有自己也需要有别人，也是说我也要尊重别人。那么别人呢，也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感受，也有他的想法，好，也有他的期望。比如说当对方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他有期望，比如说有需要期望解释啊，期望呢表达他的一个看法，那对方也有他的思想，好，他的想法呢可能跟你的不一样。我们很简单，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些孩子的想法啊，他跟成人的想法原来都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呢，原来双方呢都很渴望把自己能够真的这样子很顺畅的达到那样子的表达呢，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啊？原来别人呢也是需要有以上的一些感觉。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呢，如果只顾了自己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沟通呢是非常的硬的。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说把对方当成不重要，根本不想听他的，那这样子我们知道是一个没有效的沟通。比如说对方的需要那让到我们假如对方提出一个需要是让到我们感觉不安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否定他的感觉呢？否定他的需要。或许呢我们自己缺乏了安全感，因为了自己的需要还有感受。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天小明就在客厅里头哇哇大叫，他就说看到妈妈从厨房出来，于是呢他哇哇大叫，他就说妹妹他把他的功课呢弄坏了，撕破了。但是呢沟通是怎么样呢？妈妈回答他说，小明呢那个沟通呢是没有让妈妈呢还接纳，因为妈妈根本呢没有心去聆听他。所以在这样的沟通互动当中呢，其实呢那个小明呢是非常的受伤害。那同时呢妈妈呢表达呢这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小明所发出的一个讯号。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很多时候在沟通的当中呢，如果有自己没有别人，或许有别人没有自己，都是一个呢不理想的一个沟通模式。那当然如果我们把别人告诉我们的话呢当成呢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本呢不想听他的，那这样当然那个沟通呢这个人呢觉得沮丧。好了，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自己的还有他人的，我们现在呢再讲另外一个层面，这是三个层面当中最后一个，就是环境。我们刚才所说了，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呢都处身在一个环境当中，跟人家互动，而这个处境呢一定是我们有一些要求的。那我们要分辨得出来呢，什么是适合的场所，什么是不适合的场所。比方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一个场所里头是比较严肃的，那当然我们就不能适合呢太过于轻松或许放纵。有些场合呢原来是可以呢表达情感的，但是呢有些场合呢原来不适合啊，有些场合里头呢比较适合呢表达理性的讨论，相反呢有些场合呢原来就适合表达感性上的一个诉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呢就必须要在这个场合里头呢赶快把工作完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呢先放下我们的工作。所以不同的场合里头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状况，我们呢就必须要注意到的。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们是否可以分辨到不同的处境当中，然后做出很明确的分辨什么是适合的做法，什么是不适合的做法。比方很简单，如果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不能大声讲话，因为那个场合呢是不适合我们用大的声音来沟通的。 那在一个人很累的时候呢，你跟他谈论一个很深奥或许很困难的问题呢，原来这个场合呢也是不适合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体力了，怎么会能够把你的问题呢能够很详细的去思考呢？所以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都能够注意以上的三个方面，除了有自己，有他人，更是呢在一个适合的环境当中呢，三方面都兼顾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沟通呢会有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更有效的沟通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直接的，很清楚的，很完整的。因为沟通如果借着一个中间人，或许呢不是直接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往往也会产生很多的障碍。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呢可以呢充分的表达自己思想，好，而且呢不需要害怕到被指责或许被批评，这样的沟通呢那更是呢能够通畅。因为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讲完以后呢，也可以很自由的让对方呢可以回应啊，让对方呢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呢我们发现两者之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都会互相的被尊重。好，这样的沟通呢，我想说把别人所提出的意见呢变为是一种参考的资料啊，还有变成是一种呢别人所回馈你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尽量的互相都可以把相同点不相同点都能够呈现出来。当然在沟通里头，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执着，因为只针对呢不相同的地方，然后互相呢就争拗，然后互相呢辩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相信呢会产生一个呢很大的一个障碍。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呢寻求共通点，好，而不是很执着说小部分的个不同的地方来那个争论的话呢，我们相信呢那个沟通呢是会通畅的，两个人之间的心情呢也会好太多了。但是如果有人在沟通的时候呢还感觉到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话，也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时候呢，原来也可以澄清的意思说我们可以再重复的去了解那是什么一回事呢，我现在呢不是很了解。但是你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当发现呢我们有一些部分不了解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有些部分的人呢就会去猜测，好，那在猜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猜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猜错了。那么这样的沟通呢就是让大家呢失去一个很好的互动。那这样的沟通如果都是用猜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出来很多的误会。那除非我们的沟通呢是开放的，有不懂的时候呢，不了解的时候呢，还勇敢去澄清，而且呢，我们有弹性的，而且有效率的，那样子的还开放自己。如果我们采用这种的沟通方式呢，在家庭里头呢，就会首先产生一个很好的家庭里头的互动良好的关系。这样子呢因为在家庭里头我们都用一个比较良性开放的而且能够坦诚的沟通的话呢，那这能够帮助我们呢解决很多呢人际关系上的困难。因为家庭呢就是我们最好学习的第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在家庭里头的沟通呢产生障碍的话呢，我们相信呢在社会在社交上呢我们同样呢会有类似的困难。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些问题在家里头的沟通模式呢如果说真的表里一致，很坦然的很开放的去讲话，而且不含糊，而且呢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些成员根本呢就可以完全了解对方讲话。 但是如果在家庭里头有些成员呢，根本呢就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那么他的意见呢从来不被重视过，好，因为他可能有一个呢都是有权威的人来主导，所以呢不同的意见呢如果他提出来了，就会被视为呢是责备人家挑战，或许呢甚至呢是有用威胁的感觉，好，或许被批评的感觉，这样子的互动呢，我们就知道是呢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了，就没有其他成员的声音，因为权威的人就是依赖的他那个力量呢来操控了整个群体的一个声音，那这样的家庭成员呢常常呢就不敢把话呢真心的话说出来，因为这些权威人士他一听到声音的时候呢就开始批评责备，然后呢或许呢是用攻击性的，那这样的家庭成员会变成怎么样呢？他们就互相猜忌，但是呢不了解不懂的事情呢他们绝不敢去澄清，因为他们知道一有声音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遭殃了，所以呢他不会去澄清，因为不会澄清呢，所以误解呢就越来越深了，所以呢那些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内心呢都有很多不满，但是在外表里头呢他们呢装着呢若无其事，但是呢在背后呢就做了很多的批评，但是那些批评呢他从来不敢呢就在那个正面来去处理，好，所以呢直接到越来就越多不满的时候呢，这些家庭成员呢真经常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五个就变成一个小团体，好，那变成小团体的时候呢他就互相抵制，互相的操纵，好，因为呢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呢绝对是不能够面对那种有权威的人，所以他们开始呢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每个人就是有一个小圈圈，好，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一个互相的争执操控，这样的家庭困难呢是很难解决的，那所以呢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呢也会呢产生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生活模式，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单止呢没有办法把危机变成转机，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很容易呢更促使那个危机出现，引起那个家庭的纠纷，如果我们再看看有些古代的大家庭哈，某些大家庭他们就是权威的人呢所说的话呢都是对的，那别人所说的话呢都不算话，所以这些家庭成员你会看哈，慢慢他们会形成一些小圈圈小团体，然后呢就变成一个隐藏在下面的一种的危机啊，互相的猜忌，然后互相的攻击，但是都不是明显的，而是在暗处，所以这样的家庭生活，这样的成员的互相的相处呢，就如何让到我们心态健康呢？因为我们每天会生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压力的环境当中，当然我们的身体呢就是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情绪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知道家庭呢要有良好的沟通呢，家庭成员必须要呢有高度的那个自尊啊，那个所谓的自尊呢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而且呢他能够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感觉，意思说不单只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也感觉到别人的感受，而且呢在自己别人跟整个处境当中呢都能够充分的很有那个察觉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顾全到三个地方三个层面的一个需要，这样子下来呢我们整个家庭的互动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们现在所收听的就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胡丽群为大家主持，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可以跟大家呢再谈论有关，既然三方面都要自己他人跟环境呢三个地方都要呢注意到，而且不单只要注意到，而且要极其的敏锐， 验资一个先决的条件。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要打开一个沟通的良好的管道呢，我们必须要呢常常注意到这个内在的自己、外在的别人，还有整个环境的一些讯息，而且呢要专注在此时此刻。因为我们常常在沟通的时候呢，都是不是在现在，不是在当下，而是在过去或将来。所以你没有发现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常常会翻旧账，我们说的语言就会有一些让我们不是在当下的。比方我们说你常常如此，你经常如此，那你这一次又来了，你以前都是这样，现在又是这样子，这样的沟通呢会引起对方呢一个情绪，因为呢把那个旧账翻出来的时候呢，让对方呢感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些三方面的以后呢，还注意到一个呢，要专注在此时此刻是现在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家庭的沟通呢如果达到呢表里一致的一个沟通模式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想跟大家呢介绍一下下有关我们刚才所说的有自己有他人也要适合的环境当中呢来沟通。原来呢我们平常有很多的沟通模式，现在我们把它分类出来，那这样子呢大家就会有更清楚的一个看法。原来我们平常不知不觉的沟通当中呢，我们有一些真的三缺一了的一个沟通模式。我们知道如果三缺一的话呢，我们一定呢是达到一个不良的沟通效果。所以我们首先呢就介绍呢四个三缺一的沟通模式，然后我们在最后介绍第五个呢，这三合一的一个沟通模式。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就会察觉到，原来我们平常呢就几乎呢经常会可能采用呢就是前面的四个三缺一的一个沟通模式。那我们首先呢就介绍三缺一的沟通模式里头的第一个呢就是讨好型。他的特点呢就是讨好别人。因为他觉得说讨好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要讨好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自己。那等一下呢我们先介绍完了以后，我们会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体会到讨好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自己了。那讨好型的人呢，他的内心深处有什么的心态呢？他心里在想，凡事都要讨好别人的方式来换取别人的好感。主要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呢，他欠缺的安全感，那么心里呢很焦虑，他怕别人不喜欢他，所以呢他有一个信念，他就说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呢，我非常在乎别人对我的照顾跟保护，因为我没有信心，没有人保护我，那我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呢他为要争取得到别人的喜欢，所以呢也希望借着这个样子呢得到别人的照顾，所以呢他就会出卖自己，那情可呢不要自己了。所以讨好型的人呢，他一定呢是没有自己了，他什么都说好好好，纵使他不愿意的事情呢，他又会回答别人是好。那所以在三合一的三个层面，自己、他人跟环境当中，我们很明显呢就发现他什么，他就失去了自己了。所以呢三缺一呢就缺了自己了。 OK， 现在呢我们开始呢就介绍第二种呢三缺一的沟通模式呢，这是责备型的人。那么他们呢一开口呢就很喜欢呢骂别人。责备型的人的特色呢就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那这样的时候呢别人呢都好像在他眼中里头呢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呢他一个人呢就把他骂完了，他也不顾对方的感觉。不理对方到底在这个情境当中呢是有什么的感受。 我们知道呢，责备型的人呢，他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全的，因为他觉得呢，那个外界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有威胁，所以呢，他要摆出一个攻击的姿态来保护自己，来防卫。那他心里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呢，如果要存在的话，我继续生存的话呢，我是非常在乎外在的一个攻击，所以我必须要呢要抵挡外面的威胁。好，凡是在外面呢的情况，他都觉得很有不安全啊，被攻击。那当被攻击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先下手为强。那我要先攻击对方，免得呢他看到我的弱点。所以呢，指责型的人呢，他会有一些不安，然后呢他就是呢在三个自己、他人跟处境当中，我们发现他缺乏了谁呢？他就是眼中没有人。所以三样当中他缺乏呢就是他人，他有自己，他就侃侃而谈，而且呢来势汹汹，但是呢别人呢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呢，三个当中少了一个呢，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沟通模式。那在平常的生活里头呢，我们相信呢，常常大家都会遇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吴丽群为大家主持。今天节目时间呢又快到了，那么下个星期再继续为大家分享。再见。